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5日，公元2001年8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冈底斯山附近又发现了大型铜矿带；西藏妇女生育权无时不受政府的干涉；新疆独立组织谴责当局加速移民政策，歧视维族人；法轮功信徒进行千里徒步游行，抗议中国镇压法轮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冈底斯山附近又发现了大型铜矿带，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经过近两年的国土资源大调查，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明确提出，西藏冈底斯山铜矿带有望成为中国又一个世界级的铜矿带。调查结果显示，位于冈底斯山山脉中东段的这个铜矿带的远景资源量可达2300万吨。专家指出，这个铜矿带有三部分组成：冈底斯中南部的矿带，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宽约30至40公里，远景资源量可达1500万吨以上；冈底斯山南缘的矿带长100公里以上，宽约10至15公里，铜资源量可达300万吨以上；冈底斯中部的铜资源量远景可达500万吨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世界级铜矿带不仅隐藏着大量的铜，而且富含铁、金等其他矿床，铁矿的远景量在2亿吨以上。由于拉萨、日喀则都比较近，这里交通方便，利于开采，可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包括冈底斯铜矿带在内的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必将成为中国又一个重要的矿产基地。专家建议，目前急需进一步加大对冈底斯地区的勘探工作，从而早日探明储量。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同时，以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原则，加强抓紧在西藏各地大规模勘探、挖掘以及运送自然矿物的资源。尤其是近期在西藏江塘盆地发现了长达100公里的1吨大型天然油气田，最近又在西藏冈底斯山脉附近发现了大型高达1吨的含铁、金等其他矿床和铜矿带，并且建议对该地区加大勘探工作，从而来达到早日探明储存量，进行开采挖掘后运往中国各大省城提炼。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地质科学专家和勘探人员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西藏丰富自然资源探测和开采的任务，从而有效地将大量资源运往中国，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抱怨不闻不问，进一步促使西藏自然生态环境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深发来消息，据一位在青海地区达日县妇幼保健所工作长达8年的职工近期流亡到尼泊尔透露，近几年来，青海省达日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妇幼保健所在上级的指示下，对当地妇女加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经常召集当地西藏妇女接受计划生育教育，同时规定农牧区妇女只准生3胎，干部职工妇女只准生2胎，对超生的妇女规定以胎儿月期计算，先罚款1500元至2000元中国人民币，其后强行做堕胎或剖腹手术。特别是对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西藏妇女，为了防止生育，强迫他们使用子宫内用具、吃药、打针等作为避孕的手段， 对部分妇女强迫通用输卵管结扎进行绝育，有些妇女不适应子宫内用具，由于起用具的反效果导致身心受到摧残。安东新华境内的一名妇女由于强制做绝育手术，今年四月因失血过多医治无效而不幸身亡。据一位来自查亚县如庆乡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西藏昌都专区查亚县如庆乡境内地方中共计划生育办公室强行让三名已怀胎六至八个月的西藏妇女接受剖腹手术。中共为了减少西藏人口的发展，利用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派遣工作队和节育办公室代表等对西藏各地区的妇女实行强迫性的堕胎、流产、结扎、使用子宫内用具、剖腹手术等残忍的避孕手段，来摧残西藏妇女的身心健康。这严重违背了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西藏在祖国的怀抱中享受人权、自由和繁荣的宣传者的角色。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新疆独立组织谴责当局加速移民政策，歧视维族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东土耳其信息中心负责人迪里夏提透露，自本月10日以来，当局陆续移民12人到石河子市，显示当局通过加速移民来维持新疆的稳定。明报今天报道说，迪里夏提表示，在加速移民的同时，当地欲歧视维族人。近日，新疆自治区政府组织100多家企业机构公开招聘1000多个就业职位，但大部分机构公开表明不招收少数民族。迪里夏提说，目前新疆维族劳动人口中失业率高达30%，这些企业的种族歧视迟早会引发维吾尔族人的动乱。
多维社消息，美国10多名法轮功学员计划徒步行1400公里抗议中国镇压法轮功。他们已由西雅图出发，目的地是三藩市的中国领事馆。参加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说，他们亲自行动是希望更多美国人关注事件。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发言人回应时说，这批法轮功学员只是想透过行动招募新学员，发言人呼吁他们停止有关行动，并重申法轮功已导致很多人死亡。法轮功学员最近在美国进行很多抗议活动，包括在华盛顿、纽约等中国使馆外进行绝食抗议。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向你们播送的霞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两位在不丹首领中都有支持者，袭击与暗杀不断的发生。第8世不丹统治者是被继位者杀死的，原因是为了他曾经派人去请求波罗乃给予帮助。西藏军队于1730年侵入不丹，迫使不丹人承认一位后卫者为喇嘛首领，他们还强迫不丹人放弃俘虏和占领的土地。不丹首领们交换文件发誓维持和平。此后，不丹的一位官方代表每年到拉萨去向西藏政府致敬和送礼，这一习惯称为落恰，一直继续到1950年。西藏政府对不丹代表免费提供运输与食宿。纠纷的解决是受到不丹人的欢迎的，他们派代表到波罗乃和达赖喇嘛那里表示感谢。1733年，以德罗彭纳为首的喀布钦传教士离开拉萨，回到了尼泊尔。这个教会于1707年开始，1711年关闭，1716年又重新开始。这些喀布钦神父们 经历了准噶尔的入侵和占领中藏，他们的医药知识为蒙古人和西藏人所欣赏，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喀布奇布神父被允许购买土地，在大昭寺东边建起一座教堂。尽管他们向人民提供医药帮助，寺院集团还是压他们关闭他们的教会。1741年，喀布奇又回来试图开展传教工作，也没有取得成功，最后于1745年又放弃了。1734年，满族皇帝派他的兄弟到噶尔塔去看望达赖喇嘛，他出钱建了一座寺院，并提供维持僧人的经费。后来皇帝给了5000两白银为所有西藏寺院购买砖茶之用。从长远看，满洲人发现对寺院花钱比派军队来安抚边境要合算得多，鼓励尽量多的西藏人当了僧人，就减少了潜在的兵力。到公元1735年，波罗乃把一切给予他控制下，政府行政也很顺利，于是允许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他于那年9月回来，在外共住了7年。同年10月，雍正皇帝去世，由他的第4个儿子乾隆继位。第2年，第10世不丹王米波王勃来拉萨访问达赖喇嘛和波罗乃。达赖喇嘛想消除过去的分隔，他派了2名私人秘书和20名官员到拉萨城外去欢迎他。不丹王受到款待，表示想在不丹建一所观音庙。一位西藏喇嘛被派去担任建庙的设计工作。班禅二世洛桑一系于1737年去世，年74岁。一年后，他的转世在象的扎西子乡走了，达赖给他取名为班颠一系。1740年，不丹人进攻西京，因为西京王还年幼，一位管家来到拉萨，要求波罗乃派人到西京协助管理地方，直到王子成年。那里需要一位能干的人管理地方和对付不丹人。若登喜尔巴被派为西京行政官。同一年，波罗乃从乾隆皇帝那里得到君王的封号。1747年，波罗乃颈上生了一个恶疮，经过种种治疗均告无效，米旺波拉就因此而去世了。他统治了西藏19年，在这其中，西藏是连续的和平与繁荣。他与满洲皇帝结了牢固的同盟，使他对达赖喇嘛能够施加影响。达赖喇嘛说他是一位勇敢、敏感、头脑清楚的人。达赖喇嘛赞赏他的行政能力，又说他从不对对手妥协，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达赖喇嘛不能肯定他自己的麻烦是波罗乃搞起来的，但他承认他是一位正直的行政官。以上听到的是小哥把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康底斯山附近又发现了大型铜矿带，西藏妇女生育权无时不受政府的干涉，新疆独立组织谴责当局加速移民政策，歧视维族人，法轮功信徒进行千里徒步游行抗议中国镇压法轮功。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你知道谁的嘞。